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近来，由于伊朗政府选举之后实行的网络封锁，使得曾经帮助过许多大陆网民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自由门”红遍了伊朗，协助当地人重获网络自由，也因此引起了美国的关注。而这项没有获得任何资助的破网软件呢，每天正在向上百万的用户提供着无偿服务。因此有海外媒体社论指出呢，基于关注网络自由，美国国会应该考虑拨款支持全球网络自由联盟，以持续瓦解网络世界的电子监狱。而这样的呼声不仅获得许多大陆网民的支持，受访的西方学者及政治家也表示认同。好，下面焦点话题，首先来看一看这则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先后呼吁美国政府拨款支持破软网件，将其形容为支持民主运动的低成本方法，强调全球网络自由联盟每花一块钱，中共就得花$1000投入反击。极力赞成拨款计划的国际宗教自由研究学者迈克尔·豪罗维兹表示，
很多其他的软体都没有做到，那一篇社论非常的有帮助。国会持续的拨款资助美国支持的计划，向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法轮功群体使用的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他们冲破防火墙的封锁。
国家支持的项目没有成功，而国家没有资助的法轮功学员所研发的软体，却使得百万人获得了资讯自由。这种现象使得长期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西方政治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欧盟可以在民主和人权方面有更多实际的作为。欧盟在这方面说了很多，但并没有具体的作为。我认为若在欧盟执行委员会提出相关的计划和经济上的资助，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能够开启这扇封闭的门和影像技术，这非常好。我们需要这种软件，特别是生活在独裁政权的人民需要这样的软件来表达他们受限的意见和自由传递讯息。
在中国，让八成大陆网民反对的网络过滤计划因为破软网件而失败。在中东正值总统大选的伊朗民众也因为破软工具取得了被当地封锁的信息。
中国经常用软件的这些用户的话是接近上百万这样的规模。除了中国以外，最近的话是伊朗国内，因为总统大选，政府也在网络封锁啊，有这样一些事情，所以一下子有很多人是用我们的工具，最高的话是达到了有接近100万的用户。
在中共官方的要求下，许多中文引擎网站都设下了不同程度的审查。据2007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调查，有网站过滤掉的搜索结果超过了26%。另外，像记者施涛等中国民众，由于电子邮件或是网络言论而入罪，也是时有所闻。因此，外国媒体将破软工具形容成集权国家的网民救生所。
要是攻击相当这个厉害的，我一上网马上就掉线，要不然就是说话声音听不清楚，实在打不开。所以我们一般都看的是自由门上的东西。6.80不好用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用6.79或者是6.78啊，就这样来回这么倒着用啊，所以封锁不住。
我认识的人，就是说经常上网的人，几乎都用自由门。如果没有自由门，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了解到的真相。
希望呢，美国国会能够顺利的能通过呢，呼吁这个倡议，让自由的这种精神更加的传播下去。
应用破软网件，大陆民众可以隐藏 IP， 避免被跟踪。安全的拜访被封锁的网站，也进而将当地重大敏感事件传递海外。今年3月，自由门和无界的开发创始人夏比尔和黄艾伦获得了第2届的中国自由文化奖。
他们的发明对全球的各个国家的极权主义国家的铁幕后面的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都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功绩啊，将被历史永远尊敬的记住。
不过，在无偿帮助网民突破电子监狱的同时，软件工程师也受到了威胁。2006年4月，有4名华裔男子持枪闯入全球网络自由联盟一位专家的住处，蒙住他的头，毒打、搜索相关文件，抢走了2台手提电脑。虽然受到中共的打击，但对破软工程师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扩大服务器的承载量，以因应更多的使用者。联盟之一的动态网网站累计访客人次达到了1亿5000万。
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是顺应了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特点，顺应中国的广大民，也顺应全世界的政府，就相信我们这件事情是会做的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在西方政界思考赞助全球网络自由联盟是不是一笔值得交易的同时，破软行动始终会受到瞩目。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今天在日本的东京举办了神州国际电影节，这是继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和韩国的文化重地釜山之后举办的第三次国际电影节。此次电影节上共展出了8部作品，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上午10点，开幕式正式开始。日本东京都议员浦屋俊之出席开幕式。
私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と。ですからこういう人権映画の上映会を通じて、またいろんな各種の催しを通じてですね、人と人との交流を重ね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も、日本と中国もそうですし、日本と韓国もそうですけども、いろんな課題についてはですね、相互理解ができ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と韓国の間には日韓トンネルの開通ということが一つありますけども、ぜひともですね、近隣諸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お互いに罵り合うより仲良くするのがいいわけで、お互いが間違ってたらですね、その人たちを救出する運動をするのが私は当然だと思いますので、都議会議員として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部长夏一凡在开幕式上发言。
我们在中共的各种围剿下，出现了一个文化盛世，但是呢，我本人把它看成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事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共群体灭绝的这种现实，所以呢，这个电影节开幕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日本社会名流、公司总裁等也在会上发言。本片是根据大陆法轮功学员左志刚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左志刚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石家庄市桥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李荣奇等人从工作单位带走，仅一夜之间酷刑致死，时年33岁。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有的观众甚至买了站票。观众被带进了剧情中，不时看见有的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而流泪。首映后，演员与观众见面，观众也纷纷询问有关事项，导演王京威对此一一做了回答。观赏后，观众反响热烈。
法輪功などにもあれだけいろいろ迫害されてですね、苦労してるから、結果的には大成功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ような僕は感触を今は持ってますね。
本片导演王京威谈了制作影片《永远》的感想。
这个《永远》这部影片呢，它是用中文制作的一部电影，当然我们有日文字幕，所以原本是想着说这个电影会吸引很多中国人，但是这次电影节让我很感觉到意外，就是不只是很多华人来观看，而且包括很多日本人、日本民众，还有就日本的议员呢、日本人就是音乐名家呀等等，就是很多都日本人自己来就是观看这部影片。虽然我们只有日文字幕，日本民众对这个人权的这种关注，并且就是对于尽快结束迫害法轮功的这种呼声吧，我就是这次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本届电影节向观众推出了8部影片，电影节以捍卫人权为宗旨，以匡扶正义和揭露共产独裁政权反人类罪行为主题，深层面剖析发生在当今21世纪的中国大陆的人权灾难。以上是新唐人记者刘茂果在日本东京为您做的采访报道。
艺术不但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愉悦，还能启发人的良知。下面请看来自韩国天安有关真善忍国际美术展的消息。
7月27日至31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韩国的交通枢纽天安举行。得到消息的市民们一大早就赶来观看展出。
그렇게심한박해가있다는것을이건정말천인공노할일입니다사는사람을갖다가이렇게신장을다꺼내서매매하고그걸로해서또수입을벌어들이고그런다는중국이그런다는건정말너무놀라운일이고정말마음이너무아픕니다 이런 일은 정말 있어서는 안 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저희는 그림 그리는 사람으로서도 뭐 그림만 그릴 게 아니라 또 이런 실상을 한번 또 저희들이 한번 보면서 우리 예술가들이 또 어떻게 이런 거에 대해서 한번 어떻게 대처해 나가야 되나 또 이런 것도 한번 생각할 수 있는 계기가 된 것 같습니다.
许多 화가 来此 참관了 화展 并 일致 평가说 화作 优秀 水平 非常高
탄압이 만행한다는 건 참 믿기가 너무 어려워요. 그리고 그래서도 안 되고 그러나 인정하기에는 너무도 충격이 큰 거예요. 그러니까 하루속히 빨리 어떤 그러한 탄압이 있다 그러면은 이루어지면 안 되겠죠.
真善人 국제 미술관의 这些 작품 회전 인류의 历史中 장춘 친唐人 기자 황清花 天安 보도.
精通武术气功和中医的刘府大师 7月28号 下午在凤山市公所演讲运动武术气功和中医养生。 现场1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下面请看来自台湾高雄的报道。
李有府演讲的四个主要重点：运动与武术的差别，武术气功、中医养生的起源、生命存在的根本是什么？观众听得津津有味，踊跃提问。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肺部电那种水粉啊，长期的从头到脚那种啊。
推销者们呢，他们老强调这个东西啊，多好多好，好像没有它不行。
你如果电上东西就是有问题，才可以，才要电东西，那还得跟医生商量。
有中年妇女问白内障除了开刀还有没有改善方法，李有府指出几个穴道按摩法，还有李时珍的闭眼后视法。
权宜之计，一个小的方法，真正解决问题的话，不管什么病的话，我们要寻求的话，我刚才讲的，你就是修炼，那是要提高的，要高等，要好好看看干嘛的。
现场民众还问打坐将近一小时，脚痛心烦的问题。我一个小时痛，我今天我自己锻炼，我不跟大家在一起，我盘一个半小时，我让他痛多点，等他坐两个多小时之后，你再跟他做这个小时，也不打哈，也不痛了，就这么来，没有什么办法。李有府提到修炼的心得，他说能学练法轮功是件非常宝贵、非常幸福的事。诚心推荐法轮功给学武术和学中医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法轮功带来的幸福。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林宏观，台湾高雄采访报道。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武术大赛即将举行初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大赛评委李有府大师在台北进行了一场座谈会，探讨运动与武术的差别、中医与养生以及分享传统武术的精髓。
武术大赛评委李有府在座谈会中以养生的角度谈运动对人体的影响。他指出，体育运动应该适度，如果过度激烈就会伤害人体。他强调，人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要遵循自然，按照道的规律去做事，这个就是德，真正的德是按照天地宇宙万物的规律去做事。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你就生命就会夭折。
就会有病。李有府表示，不论是武术、中医、气功以及中国书法和养生等文化，都是起源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他指出，传统中华武术是有系统脉络的，真正练武的人要遵守道德约束。报名参加武术大赛的张先生来自德国，他表示自己赞同李有府先生的说法。
现在在国内有一部分人练的武术，好像倾向于体育比赛啊。
体育运动啊，真正的武术技术的人好像现在还很小很小。他表示希望透过参加武术大赛，发扬传统武术精神，也吸引更多武术人才。第三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地区初赛将于8月1日在台北市立明德国中举办。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让各界了解正统的中华武术。新唐亚太电视毛志刚、刘自林台湾台北报道。
曾经在中港多项歌唱比赛获奖的香港资深声乐导师连俊雄非常推崇美声唱法，他赞扬新唐人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推广正统音乐，开风气之先，是国际艺术的盛世。
80年代活跃于舞台和演艺界的香港歌手连俊雄，跟随名家戴思聪学唱。
曾获新秀歌唱大赛铜奖、香港青年歌手大赛亚军等奖项。近年来，他转向音乐教学，目前担任沙田合唱团艺术总监等职务，并经常出任各式歌唱比赛评判。在现今流行歌曲充斥的社会，连俊雄非常推崇大赛，弘扬正统美声艺术。
你哋依家发起呢个比赛咧，我觉得系一个带头嘅作用，即系令到我哋依家新一代嘅年青人咧，或者新一代嘅歌唱家，或者学紧唱歌的人咧，系起到一个咧，令到佢哋接触多啲美声唱法啦，对于本身音乐界嚟讲，更加一件好事，同埋一件国际性事啦。
在他眼中，正统音乐就是一剂良药。
音乐系一个情绪最好嘅治疗嘅良药嚟嘅，因为当你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你唱几首难度好高嘅歌咧，你就全身都舒畅晒。
他寄予年轻歌手必须要重德，好学不倦，才能成为一个好歌手。他并期盼即将到来的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好戏连场。
我又祝这个主办机构新唐人电视台主办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声乐大赛节目成功，同埋屡创收视，给我们全世界华人一睹我们杰出的歌唱家的精彩的表演。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即将在七月底与美国的纽约举行的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备受香港音乐界的关注。著名的资深声乐家兼指挥陈晃向喜闻大赛发扬纯善纯美的正统艺术文化，赞扬这是艺术界的福气，并鼓励大家踊跃参赛。
七十年代已活跃于香港乐坛的陈晃向，1980年在美国迈阿密国际艺术家音乐节夺得歌唱首奖，1983年在赴美深造，于印第安纳大学取得演唱硕士学位。40多年来，除演唱及教学外，陈指挥超过30个合唱团，历任10多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身兼指挥家及声乐家的他，喜闻新唐人电视台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发扬纯善纯美的正统艺术文化，并为此感动，鼓励大家踊跃参赛。
因为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机构新唐，能够真的全力去推动华人的艺术的发展，而且这么多元化，这么大的支持，我们应该在做艺术界的各方面的都觉得是一个福气。
陈晃向认为，作为声乐家，个人修为很重要，并且有责任传递美好音乐的讯息。
等世界都知道世界上仲有好多美丽嘅嘢，我哋疏忽咗嘅。咁我哋嘅责任唔系话净系表演，而系带呢啲好嘅音乐、好嘅信息俾听众。
他坦言，音乐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当我即系真系好失落啦。咁我嗰排就浸人喺度聽音樂，我就逃脱咗一啲嘅痛苦，同埋俾我一個美好嘅境界。
陈晃向表示，他数十年来的演出经验是一个打开胸怀的学习机会，而不是表演自我。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有着40多年历史的港大学生会合唱团是香港最活跃的学界合唱团体之一。团长林德对于新唐人举办的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表示欢迎，期盼大赛重现传统文化精髓。
林德曾连续在2届香港中学歌唱比赛中夺冠，2007年考入香港大学后，目前担任港大学生会合唱团团长，曾带领合唱团参与多个重要演出和交流。原本喜欢西洋音乐而忽视中国传统音乐的他，透过新唐人大赛讯息找到新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音乐需要拿多一些出来去，即一些发展的路向。那比赛是其中一个好的渠道，因为比赛的话会有很多人去关注，社会各界都会有些人会因为这件事而有兴趣继续去了解多一些中国的音乐。
对于大赛选用美声唱法，林德说这是最好的表现中国人内涵的演绎手法。
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是讲一个豪气同埋壮阔，咁如果用美声唱法嘅话咧，完全可以表达到呢种咁嘅情感出嚟，亦都可以透露咗一啲中国人嘅内涵出嚟， 其实我就系好中意呢种咁嘅唱法嘅。
他表示会向合唱团团友、学界以及更多人推荐这个比赛，并期盼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好衷心咁样同观众讲咧，就系一定要好好咁趁住呢个机会去了解多啲中国传统嘅文化。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系俾人哋去忽视咗。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去俾观众去再次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即将在纽约举行。活跃于香港音乐界的香港资深歌唱导师梁敏江赞扬大赛坚持正统美声艺术，重实道德价值，与众不同。他并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作为星河音乐室等多个音乐中心的创办人，梁敏江在近30年的教唱生涯中，教导的学生屡获大奖，并培养了不少香港的年轻歌手。经常担任各式歌唱比赛评判的他，赞叹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颇具国际规模，而且宗旨与众不同。
即系你个宗旨系好坚持呢、这个好正统嘅呢、这个艺术歌曲啊美声嘅声音。歌曲咁，同埋係嗰個好高嘅價值觀，咁呢個係嗰個唔同嘅對比就喺呢度。
現今歌壇普遍道德下滑，而且對歌手重包裝多過實力。梁敏江認為，要成為一個好的歌手，除了要重視基本功的訓練外，一定要重德。
如果係一個歌手嘅話咧，我諗佢無論唱嘅歌又好，或者佢自己嘅本身嘅道德都要。正面一啲咯，通過啲歌詞啊，通過啲好聽嘅旋律啊，咁啊將一啲好嘅信息咧，去俾翻呢個社會。
此外，要達到真善美的藝術境界，藝術家還需要有專注付出的精神。梁敏江最後為大賽送上祝福，
好希望大家咧都能夠係全程投入去欣賞呢個比賽啦。咁而希望呢個參賽者咧，咁啊努力啲，能夠響呢個比賽裏邊咧。发挥更加好的水准。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即将于本周末在纽约隆重登场。活跃于香港音乐界的年轻声乐家冯夏贤赞赏大赛弘扬传统的美声唱法是一个难得的表演机会，渴望能够共襄盛举。
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目前担任该校兼职声乐导师的冯夏贤活跃于香港的音乐界，除参与大小音乐会担任声乐指导外，更积极参与舞台演出，包括香港话剧团、香港舞蹈团等，并成为电视台剧集合唱主题曲。他非常赞赏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发扬正统声乐艺术的精神。
我覺得好好啦，因為喺而家嘅社會好多時都係流行曲嘅歌唱比賽，咁好少美聲嘅歌唱比賽，咁變咗佢哋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將佢哋學咗嘅咧，俾大家欣賞，去俾大家睇。
他也很期盼有機會參賽，共襄盛舉。
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噶，咁亦都當呢個比賽一個表演啦，咁所以如果俾我咧，我一定會好珍惜嘅機會去參加嘅。
冯夏贤认为，美声唱法除了需要很长时间钻研技巧，歌唱者内在的修为也很重要。
我哋嘅本身个修为啦，或者系我哋认识嘅历史啊、艺术啊，或者系一啲甚至系可能系设计啊或者图画啊，我哋都要即系要去认知多啲咯。因为嗰个系一个色彩嚟噶。咁喺唱歌上面，我哋系用声音去表达我哋嘅歌词，咁我哋就要充满呢啲咁嘅色彩咯。
而自己唱歌的时候就好像画家一样，表达出各种不同的美丽色彩，让观众也能感受到。
当我唱某一只歌的时候，我不断有些颜色在那飘出来的。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第三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即将在纽约登场。曾获得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提名的香港实力歌手兼作曲家潘健康非常推崇美声唱法，他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祝贺新唐人电视台是一个举办这个比赛是成功的，同埋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多才多艺的潘健康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集民歌手、作曲家和声乐导师于一身。96年凭电影《和平饭店》获提名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 近年来专职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唱，活跃于香港乐坛。早两年已经得知新唐人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消息的他，非常推崇美声唱法，并积极向业界推荐这次比赛。
因为是一个很好发挥的机会来的，还有不是那么多机构会主办这种美声的唱法，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支持和踊跃参加。
曾学过美声唱法的潘健康说，美声对于声音的追求是最完美的。
美声唱法呢，就基本上是将你那个声音打得最开，即是做一个 最开放的一个空间，一个共鸣去唱个声音出来。
潘健康坦言，现今人少涉足美声是想快速求成，但艺术的追求需要不断付出才有收获。他的体会是，艺术应该带给人正面的信息。
这歌可以唱了之后，或者听完之后呢，它会更加舒服的。这个就是我自己作曲的时候一个宗旨。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长期旅居荷兰专攻声乐的音乐家明凯义，每年都会利用暑期的短暂时间回到台湾和自己的亲朋相聚。今年他在得知新唐人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但是错过了亚太的初赛。不过他依然决定到美国参加北美赛区的初赛。
拍大力点。
在荷兰主修声乐跟合唱指挥的明凯义老师，每年利用暑假回来台湾时，会将他在荷兰所学的声乐技巧带回来与南台湾屏东某知名音乐协会分享。
就是你这样拍的时候，其实你的共鸣会更好一点，你的声音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啦
啦啦啦啦啦！从小喜爱唱歌的他，愿望是希望很多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得知本台所举办的声乐大赛后，决定赴美参加31号初赛。
这个比赛也可以让很多参赛者，我也包括在内，就是会去很积极的让我的咬字，让我的技巧更好。
明凯义于25号从台湾出发赴美国参赛，他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共享盛举。
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然后不管是好不好，因为大家都是一直在学习，不管是第一名的人或者是初赛被淘汰的人都是一样。
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7月31号到8月2号将于美国纽约举行北美赛区初赛和决赛，喜爱声乐的观众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了。新唐人电视台宋生华、林美华，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台湾地区2009年新唐人华人声乐大赛6月份在台湾台南大学雅音楼举行亚太地区的初赛，参加的46位选手中有23位于初赛当中入围，其中有7位选手在7月28号清晨搭乘班机前往美国参加7月31号到8月2号在纽约市举行的比赛和颁奖典礼。王小姐家住高雄，是屏东教育大学音乐系2年级的学生。
除了自己音色的表达技巧还有情感跟音乐性以外，然后就是主要是台风。
林先生现任台南大学管弦乐团的指挥。
那么新唐人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希望我们全世界华人的所有美声啊都能够集中起来，让大家发扬光大。
张先生是东海大学附属小学的音乐老师。
哇，那就是全力以赴，就是把自己的心情准备好。
郑小姐刚刚自成功大学毕业，对声乐有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就是尽量做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对于结果并没有想太多。
侯先生是南投文化局管乐合唱团的指导老师。
我看到我的内在的那个对声乐的那个感觉哈，好像看那个这次比赛的宗旨有点他击上了，很有意义啊，这个非常有意义。
参赛的选手预计在8月5号晚间返抵台湾。新唐人亚太电视范江富龙、管景胜，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北美区的比赛将于7月31日到8月2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7月3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齐聚纽约，做了赛前热身练习。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选手们对比赛有什么期待。
7月30日，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选手们到达纽约，于曼哈顿亨特学院做赛前注册和热身。 31日就要进行初赛了，选手们都充满了各自的期待。毕业于曼彻斯特伊斯曼音乐学院主修声乐的陈科，正准备就读曼哈顿音乐学院硕士一年级，今年是第一次参赛，
展示自己，展示用这个自己的一种musicianship 叫艺术的这个背景来展示诠释这个歌是最重要的。
在亚太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十名台湾选手未能来纽约感到兴奋。
比赛是手段啦，目的是能够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声乐。
拥有声乐硕士学位的傅杰生连续三年都来参赛，
靠你的声音的共鸣，然后可以引起听众的一样的共鸣。
来自英国的元曲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专业，在欧洲深造多年，他透露弘扬正统的声乐艺术的比赛宗旨吸引他第二次来参赛。
唱的虽然是美声，但是呢字字句句里头都可以我们中国文化可以介绍给别人听。
自7月31日起至8月2日，声乐大赛北美区初赛、复赛和决赛将在纽约市中介学院杰瑞林奇剧院举行。新唐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北美区的比赛于7月31日在纽约曼哈顿杰瑞林奇剧院登场。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选手参加了初赛，22名进入了8月1日的复赛。一起来看一看初赛的情况。
7月31日，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台湾、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等45位选手参加了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北美区初赛。选手们大多是专业音乐院校主修声乐出身。第一天的比赛已经显出竞争的激烈。初赛从下午1点半开始，分为女子组和男子组，每位选手演唱一首自选歌曲。不同于以往两届的是，本届大赛只设美声唱法，并以中国经典歌曲、影视歌曲和中外歌剧咏叹调以及艺术歌曲为比赛曲目。在荷兰留学主修声乐的台湾选手明凯义透露，上届大赛冠军是他的同学推荐他来参赛，他认为大赛的选手水平都很高，
都很好，我觉得有很多不错的歌手在这边。
声乐大赛评委则希望通过比赛能促进来自世界各地选手的文化交流，并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声乐艺术。8月1日和2日，声乐大赛将于纽约曼哈顿杰瑞林奇剧院进行复赛和决赛，并对公众开放。新唐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多国选手在参加了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北美赛区初赛之后，感叹大赛为他们创造了难得的国际声乐艺术交流平台。下面请看报道。
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声乐艺术训练的台湾选手陈韵如认为，大赛重视中文歌曲演唱，选手表现可圈可点，有很多可学之处。
不管在音色上、在选曲上，或者是在肢体的表现上，我觉得都很好。
连续参加两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徐凤林相见老朋友感到很温馨，他形容自己在艺术上也更加成熟。
我是比较好像比较成熟了，因为比较成熟，再说这个地方大家都熟了。
在西方很难唱中国的，用美声方法唱中国的歌曲，但是很高兴这次新唐人电视台给我们举办了这次机会，
很棒，因为这是专门为华人的一个参加的比赛。
台湾选手周小倩认为参加这样的比赛很荣幸。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理念也吸引了获得前两届美声女子铜奖得主李玉。他认为美声唱法的最高境界是感动人，
美丽的歌唱，对，用你的声音感动人，让引发大家心里面最深最深的情感。
认识新朋友，学到很多新歌曲，是他连续三次参加大赛的动力。他希望新唐人的大赛越办越好。新唐人记者纽约报道。